寻找台湾在地香气职人，一探他们对植物的执着与热爱，采现场沉浸式录音，走出录音室，直接与职人相约在他们馥郁芬芳的香草园里。你会听见虫鸣鸟叫，飞机横过天际和风吹拂而过，各种环境中的声音。不特地去除这些杂质，直接抵达职人的香草园，是为了让职人与日常的环境完整结合，呈现最真实的样貌。欢迎大家收听，让你如临现场的垦园香通信。垦园香通信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芳疗师雷比。我觉得精油对人影响最大的就是改变我们的意识。而今天呢，我们来到台东的圣母医院，圣母健康农庄。在里面的这一群人让我见识到人的意识有多么了不起，能够创造起多少东西。在台东有一个资源不富足的小医院，却做到台湾前所未有的医疗照护。金钱似乎无法完全限制他们去做想做的事，他们的意识总是带着他们超越限制，跳脱框架。今天要来和我们聊聊的是推动台东圣母医院芳香疗法的灵魂推手吴秀珍 Nicole， 一起来听听她是如何克服各种困难，将芳香疗法升级台东的部落和社区。各位香通信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芳疗师雷比。我们今天呢来到了台东圣母健康农庄，那它是由台东圣母医院所规划的一个农庄，而且它拥有一片花园，还有被细心种植的香草园。那它在台东圣母医院的支持之下呢，为了将芳香疗法带给更多人的帮助，然后而且呢，不只是照顾生病的人，也让健康的人可以得到维持健康的方法，所以呢，就规划了以芳香疗法为主轴的芳心豪美馆。那在这背后的重要推手和灵魂人物，就是我们今天要访问的来宾吴秀珍 Nicole。 我们认识 Nicole 呢，不是我们认识，是我认识。我认识 Nicole 呢，其实是起始于一张卡片。那个时候我刚进垦园，大概是20年前。然后我在有一天就经过一个布告栏，然后就看到布告栏上面呢，看到他从澳洲寄来的给大家的一张卡片。然后后来他就从澳洲回国之后，我才开始跟他有一些接触，因为那个时候他慢慢的呢就在德国芳疗协会授课，然后我那个时候在那里当客务这样。那时候印象中呢，他是一个很会跟学员互动的讲师。之后再看到他就已经是在台东了。其实呢，妮蔻一开始原本只是来圣母医院当志工，结果后来呢就变成来到台东推动芳香疗法，然后十几年，而且还因为这样当初呢推掉了另外一个高薪而且他向往很久的工作。不过来到台东的刚开始没有那么顺利，他一开始呢一心想要将芳疗带入台东圣母医院的医疗环境，可是到处都遇到困难。但是呢，缘分就是这么难以解释，因为一场八八风灾，为了想要走进灾区，用芳香疗法让灾民呢得到心灵上的安抚，妮蔻呢四处寻求资源还有人力的帮忙。没想到短时间之内就有许多人的热情还有爱心都纷纷的投入进来。垦园的温佑君老师当时也是二话不说提供了所需要的用油。从此呢，带着这些爱心，圣母医院呢更是将芳香疗法推广到安宁病房、老人日间照顾中心、糖尿病病友，而且深入部落社区，现在还有实质团体。而且不是只有重视被照顾的人，照顾别人的人还有医疗人员、工作人员也是一样重要，一样也需要芳疗的支持。我觉得这里是一个以人为本所创造的地方，是一个连我老都想要来的地方。 好，那就让我们来欢迎 Nicole。
大家好，我是吴秀珍 Nicole、
她是我们的大学姐因为她以前在垦园工作，
我忘记 我真的忘了我从澳洲寄回
卡片了是吗？
对，
那你还记得内容是什么吗？
忘了，
我记得了。
对，我现在听起来时间好像拉回了，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在这里讲那个卡面内容，
还是不要好了。
好，
你等一下再私下告诉好了。
好，我私下告诉。
这种时间就拉回到2005、2006。
对啊，也是快20年前的事情。
对，我刚刚听了20年前、我们认识那么久啊？
快啊，快20年。对啊，
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认识我的方式，
所以我开始认识你的时候，其实是从一张卡片开始，然后就一直听他看，就讨论这个卡片啊，就说啊，妮蔻现在在澳洲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小妹妹的时候，
好，谢谢你们的鼓励，
所以那个时候澳洲是在也是在修芳香疗法方面的学位，对，
它是一个自然疗法学校，那我修两个
科系，两个科系，
一个就是芳香疗法，
那另外一个
是治疗按摩学，哦，就像你在大学有两个科系，我是同修啊，
所以你是两个主修吗？
对，
然后一年还是待两年？
没有，总共时间应该有4年，加起来。
你在那里待那么久？
对啊，2003到2006，对，4年。
哦，那真的就是我刚进垦园的时候，你刚到澳洲没多久。
因为我很久没有回忆在澳洲的学习的时光吗？对，我那时候每天。为什么可以修两个？每天念10个小时的书，你知道国际学生都会6日的时候，大家都会出去玩啊。
你都不出去玩，你都在念书。
对，因为我知道，我的年纪比别人大嘛。
对。
但也不是最大，我们有跟年纪更大的同学。
对。
所以你的时间一定要缩短。对，所以我从来没有出去玩，我只有在毕业的时候。大家毕业的一个聚会而已，平常我都在念书，因为你要很多资料，那我英文也没那么好那个时候。
那你就跟大家不是很不熟吗？
是，对，然后因为我表姐他们住澳洲，所以都在家里周末的时候。
因为最一开始为什么会想要学芳香疗法？
我昨天有大概
对。
你要来之前，我大概有回忆了一下，
有大草稿。
其实我原本就在医院里面工作，我觉得就是
你原本就在医院里面工作。
对，我就说这个是我这辈子可能必须要在医院上班，但你医院上班不一定是要医护人员。
你原本读的是什么？
我是念一般的商科的科系而已。但是因为我的母亲我的妈妈她希望我念护理系，所以在我高中的时候，寒暑假我都去医院里打工，因为那家医院是我们当地比较就是一个地区医院，她跟院长很熟，所以我的打工的时间都在医院里头，护士的助理。
所以是假假护士那一种吗？
对。那我妈妈就想说，那用如果是这样看，我会不会就去考护理系？对，我真的有想过。可是我在医院的那一段时间以后，我反而不想考。那事实上，我有考上护，能得一笑，对。那后来是我自己，我就放弃了这个。我觉得我不适合。然后我那时候觉得说，我就要在医院当一辈子的护士嘛。如果我毕业的时候，好像我的人生只有那条路。那个时候我感觉是这样。所以我就放弃了这个学校。那之后在台北也在医院工作。
为什么当会计吗？
没有，也是一样护现在的护佐的意思。好，应该是说括号室啊，服务台， 类似
行政的
工作，对。后来就接触到美容，我是台湾第一届丙级证照考
上，真的假的？
真的就接触到美容，很自然的。我那时候当时在台北的院长，他们是整形外科的医生。
那个时候的整形外科，
那个时候整形外科跟现在医美又不太一样，他们是因为意外受伤，必须要。
修护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医生，所以你就会又接，因为院长，所以你又接触到了这一个部分，然后就又开始接到医美，就是你就很那这个道路就很顺理成章走到医美，然后又考到美容师的丙级证照，然后又走到当时的黄龙平公司，就认识了文老师，那就认识了金牛，就这样的，就一路就到方老师。我没有，我仔细回想，我没有特别，我就顺着走而已，就走到现在。对，
那你的家人对待看待你的工作，
台东吗？
台东的工作，
台东啊，
对，
我觉得我妈妈的意思是说，当初我要请你留在我们的家乡，
你们的家乡是在桃园
苗栗
哦，对，苗栗
可以陪他，那你是从这个乡下到另外一个乡下，你明白他的那个感受吗？
就是以为你应该要走入都市吗？还是
就是你已经走入，你已经从、哦、你已经从乡镇到都市了嘛？那你还到澳洲念书，你又回到这样的一个，对老人家来说，他觉得是一个乡下嘛，台东，
对，
比较偏乡嘛，
对，
对不对？他就是没有办法理解你为什么又走入偏乡，而且你当年我请你当护，我当年请你念护理系，你又不念，你现在又回到医院上班，他就是看不明白。这样你就可以串起来，这也是我这两天串起来的，所以我跟我的妈妈大概有几年的时间是彼此很纠结，她也一直处在身心煎熬的，就是我到底是要支持这个孩子，还是要用其他方式来阻碍这个女儿不要留在台东，所以她自己很纠结，他到底要用什么方式？可是他并不是真的赞成你留在台东，
即便到现在吗？
到现在已经赞成了，可是我花了十年的时间，我今年是14年了嘛，对，
在台东
2009到现在是不是14年？
我不会算，没关系，差不多。所以妈妈后来是什么原因？她又觉得？他愿意支持你待在台东，
他觉得前面前几年我很努力，在这里工作，或是因为你每一次的每一年他都会看到你的成长，然后他也知道你好像也帮助很多人，
对，
那你是在做很多的好事，我应该没有拿过薪水给我妈妈过。对，而他还要来帮助你在精神还有经济方面，对，所以因为他这么多年他看到你真的是喜欢这里，然后也非常他看到你的成果，然后他5年前的时候来台东，他来台东看到了你在这边所有的一切，他就开始慢慢接受，因为他觉得，可能他觉得鱼有龙颜之类的，好，因为我们这边的人都会，这边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谢谢他。就我妈妈，我带妈妈走一圈嘛，就是不管医院啊或者他，每个人都看到，哦，你扣的妈妈哦，谢谢你怎样把女儿留在这里，那妈妈听到这些，他就觉得说，我原来是跟女儿一起，就这样的一个。大家对他的感谢，其实他觉得他也没有做什么，或者他甚至曾经 用别的方式来
阻扰你来 做这件事情。
所以他回去苗栗之后，他就跟我说：“好吧，我从现在开始就，认同跟支持你留在台东。”对，嗯，到现在，
嗯，所以你听到院内的同仁这样子感谢你妈妈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
哦，哭啊，就是，跟妈妈两个感动，不然他感动一直哭，我看到他哭就
真的，
哎呀，现在想到还是，
对，
哎，我怎么？
你要卫生纸吗？可是我其实啊，我刚开始认识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我们接触圣母农庄的时候，其实圣母医院的时候，其实也是十几年前，然后。我觉得其实这里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方，因为它原本快要倒闭了，
对，
然后它其实不像台北的医院那么的，或是其他的都市那么的资源丰盛，可是它做的事情居然超乎在台湾的任何一家医院。然后包括，因为我们今天其实Nicole带我们去参观了非常非常多的地方，然后你都会觉得这一家医院明明就是一个资源很少，然后但是他居然可以做这么极大化的为各方面的人去思考，然后去体贴他们，做了这么多事情，而且还不是随便做，然后每一个单位的人他们都很专注在他们的工作上面的，不管是研发或者是做到更细致。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是我觉得整个圣母医院或是圣母健康农庄是由人的意识所长出来的，然后你才知道说原来人的意识可以做到这样。你们在这里做的事情真的是好棒哦！我其实每次来都看到你们做新的事情，然后我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一个，好，我讲直白一点，一个这么穷的医院，但是因为你们的意志或者是你们的意识、你们的理想是这么的体贴人，然后为人着想，所以有很多人不要薪水的在这里面。不求回报的付出，所以突然间又觉得说你们好富有哦，因为好多人都愿意加入，然后一起参与你们所在意识里面所想要创造出来的东西，然后他就真的被创造出来了，然后就觉得好不可思议啊，真的可以做到，然后而且在这里工作每个人居然都这么的用心，然后很多人看起来都很开心这样。
我记得运行前两天，
运行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位同事，
他有问了一句说：“你为什么？”他说：“你的耐性，是怎么去保持那个耐性？”然后我那天回答他完之后，我这两天又想到这件事情，我现在更清楚，就是说，我们已经让我们的家人，全力支持我们了。当我这边需要碰到任何的困难的时候，我其实是没有退路的。我这样鼓励自己啦，就是你已经放下所有的一切，在这里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会尽全力。那如果当然你尽全力之后，如果还是这个路还是走不通。至少我努力过，所以我们是关关难过关关过。那你现在请我说回想起来，到底哪一个关最难过，或者是说我们这中间碰到多少困难，这都是要细想的。可能问我一个，对，你要问我一个，我才会想起来，因为我们从来不会把这些东西带着，继续往前走，因为没办法。你就只能往前，那后面的东西就是处理好就放下。
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啊，芳疗就是应该要很有钱才能做，还有就是大家可能觉得芳疗应该是悠闲的人在做， 所以其实而且其实在台东啊，你要真的要执行芳疗这件事情是有困难的。你Nicole要不要说说看它困难在哪里？
我觉得最困难应该是对你要去面对所有还不了解芳疗的人，嗯，或者他们有那个当时也不太懂得什么是芳疗疗法的人们，嗯，我真的是最难的。因为我觉得资源我们可以去找资源，嗯，然后也很多人愿意捐赠精油给我们，所以这些我觉得都真的都还好。是当我一个人要面对台东，他们要这你一个新的这么新的概念跟思维，嗯，要放在台东。对，刚开始在台东的时候，应该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开创者，嗯，或是你是带一个新的元素进来的人，他势必是一定会面对大部分人的不理解，或是不认识你的芳香疗法，嗯，
对，
所以其实我是有意识的知道我即将会面对这些的挑战，嗯，只是你不知道这个挑战是从什么地方而来，或是用什么方式而已，嗯，对，所以我现在只能跟你分享，就是说在当时有不同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自己预测的。嗯，比如说，我认为我到部落，嗯，帮助长辈们做按摩，嗯，是一件助人非常快乐的事情。可是当我到部落的时候，我还是碰到了老人家直接是拒绝我的，长辈说我不要做按摩。他就是不要这个香香的按摩，嗯，我会觉得也不太能理解，说，哎，这个我认为很舒服嘛，可对他来说我不需要，这样，我就开始要去找出方法，嗯，怎么让长辈有一天可以接受我们的芳香疗法，好，所以可能初期的时候，20个老人家会有5个。五位到六位是不接受或不要你碰他的，那我就想到说，其实啊，他们也在芳香疗法的照护当中了，因为在这个空间，嗯，
虽然环境，
不，我帮了15个，虽然他没有，他拒绝我们帮他做按摩，可是同样在这个空间里头，他还是闻到这些按摩油味道啊，嗯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享受到这个芳香照护，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就不再勉强。我曾经觉得说我想要试试看，你可不可以再多一点认识跟了解我，但是老人家是他是比较觉得我不要，你跟他讲也没有太多的那个可能性的，嗯，我就放下了。然后直到可能3个月之后，原来拒绝我们的那5位长辈们，陆陆续续的慢慢的说，哎呀，那个我今天想要体验一下，我今天想试试看，对，那我心里就会非常开心。你就知道说，原来他们有一些人是保守的，嗯，因为你要接触他的身体，他是保守的，
要谨慎一点。
对，嗯，那第二，有一些长辈是，他就是先看你们在做什么，然后特别就是又以男性的长辈，就是阿公他们就觉得说，哎呀，我跟阿嬷就是，而且在有一些的阿公会觉得说，那是阿嬷女生。
在做的，
对对，那个香香，对，嗯，
对，
我是大男人，我是男生，嗯，我不需要这个东西，这样，嗯，是慢慢的，他在这个当中里面，其实他的吸闻、嗅闻这些，定期每个月来，他其实已经被改变了，嗯，而且他觉得是安全的，嗯，啊，这是我碰到说，如果 不认识我们或不熟悉芳疗的长辈们的过程，我曾经这个过程。那所以当还有其他一般的民众或是说医护人员，他可能我刚开始带进去的味道不是他喜欢的，所以他就直接拒绝我，拒绝他认为的芳香疗法味道是这个味道，而且他是不喜欢的，所以就直接是就一样是就是排拒，就不要用。我那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块，嗯，我们当然知道说，气味对每个人是比较主观的，可是因为我们是做团体的一个服务的时候，而且是在户外空间，这个东西我曾经忽略过，没错。嗯、那我就调整我自己，让他们挑选他们自己喜欢的气味，就放在后面有熏泡啦，有按摩油，他可以先玩他自己喜欢的味道。嗯、我们之前在日照中心早期刚开始的时候，是每个长辈有他自己专属的精油，写他的名字，然后我们去做按摩的时候，我们就会把他的拿那批油先拿到前面来啊，阿公阿嬷，你先去找你的名字，哦，那个时候就跟气味不一样，我专属的精油，然后你来帮我做按摩，那个也是另外一种
方式，感觉很不一样。
对，那就是应该是我想方设法，用当时或是他们比较能接受或可能接受的方式，把芳香疗法带进去。嗯，那花的时间有可能是半年、一年、两年的都有。嗯，
可是我觉得这个成效有一些成效是非常大，像我们刚刚去拜访乐智家园，然后里面的社工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在老人身上，失智老人身上，有一些失智老人是你不知道他的情绪是从何而来，然后他会突然间就会有一点失控或是有情绪，然后他们就会给他们闻香气，可能也没有按摩，那个时候按摩有时候就是他们可能不太接受，但他们用香，光是用香气情绪就可以很快的稳定下来。可是你知道吗，虽然我是一个快要20年的芳疗师，我听到这样我还是觉得很惊讶，因为怎么讲，就是你有时候啊，把自己的专业用在家人身上，你都不一定可以看到这么快的成效。嗯嗯，可是你看到他们对这些失智老人的耐心，然后他们也是想方设法想要去知道他们为什么有这些反应，然后从什么样的刺激而来，然后怎么去安抚他们，然后发现是有效的，然后我看了还是觉得很佩服。
我原来其实乐智家园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办法马上就介入芳香照护，所以我们就请里面的居服员，当他们也认识，比较认识芳疗，然后就请他们说，可不可以每天早上一次，下午一次，就是点熏灯，好，所以它里面有两台水氧机，
对，
那他就是早上的时候，他一上班就先点精油，然后下午老人家一起床，长辈一起床的时候再点精油。那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在那居服员就跟我们分享说，在点精油的这一段时间，长辈们的情绪比较稳定。嗯，我在想的是说，我们能够协助些什么？嗯，所以他跟我说比较情绪比较稳定的时候，其实对他们来说，他的工作就会相对轻松一些。当长辈们躁动的时间太多的时候，其实会增加工作人员的压力跟负担。嗯，所以我觉得，我想芳香疗法可以做到这一块，我其实是很蛮开心的。
对，而且我觉得，因为像妮蔻后来跟我们讲说，甚至连里面的居服员跟社工都可以被接受到芳香疗法的服务。
这个就是圣母医院，我们有大概11年的员工香香时间。
嗯，
我们11年前就开始，应该12年前，
嗯，
就开始有院内的员工香香。每个月，我们现在有4个场次。
嗯，
那这4个场次都在不同的时间，那员工们可以选择他可以的时间。啊，那这个是院长。我们的梁娟院长一直希望我们可以照顾员工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居服员或是社工，他也是在我们照顾的一个范围。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照顾者当然他很需要被照顾，照顾者也很需要被照顾，而且他被这样子的照顾之后，他会知道说芳香疗法的影响在哪里。然后他也会知道说在执行上面会有什么样的效果，所以他就会有一种更深化的感觉。
对，这个其实更早之前我们就是我们刚刚说嘛，我们也刚开始也很多的医护人员不是这么熟悉芳香疗法，那我那时候想到就是一样，就是我们就过去的经验也好，或是你当时的直觉的念头，就会觉得说，那我应该先让他们了解。
嗯，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你先把芳香疗法照顾第一线的工作人员，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感受到的时候，他才有办法在跟我们一起往前去照顾长辈或是病人。
对，
如果他其实医疗人员其实也是还是比较谨慎的，我如果不了解，我不可能用在我的病人跟长辈上面，
这样也是对的。
是对的。那所以说，当他还是芳香疗法在比较陌生的时候，他当然不敢
贸然的使用。
对，我们认为一样哈，我们要回到说，我是一个方老师，我认为是很好的，很好的一个照顾的方式，但是在他们还不是这么还是陌生的时候，那就是会有一个
风险的感觉。
对，然后你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隔阂，你就会进不去。所以我们才一直以来用这个方式，就是一定是先照顾员工，先让医护人员，先让第一线人员去了解芳香疗法一段时间之后，或是我们也常请芳香疗美的方老师分享，还有我们垦园的桑尼志工，就是会有一些志工们或我们的一些朋友们来到台东的时候，跟我们不同的同事们分享，这也是一个熟悉的方式。对，到现在整个医院都大家都熟悉。它有一个部分，我觉得因为你会有离开的员工跟新进员工。对，所以我们计划明年我们有几十个去复员，好，那这当中一定会有新旧的员工，所以我们明年会再做一次大的一个教育训练，让新的员工们在就是真的可以了解芳疗，对，他还是要一直不断的
去做这样。